收听传统评书《龙虎风云会》续集四十五讲。
白云瑞在太平庄老丁家召开个碰头会，参加这个会的有丁家父子丁振东和丁大勇，还有西部大头鬼房树安，以及那小破老道自称叫穷到底儿。白云瑞主持着，为了救这一方百姓，为了对付日月教，应该怎么办？这穷到底是极力主张让房树安夜探日月山，把详情摸清楚。哎呀，房树安气得直哼哼，心说这穷老道不应该叫穷到底，应当叫损到家。你怎么瞅我这么别扭呢？这什么好事你推荐我呀？不过这穷到底的理由挺充分，列举了房树安那些露脸的事儿，说房树安能够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办这种事儿手到擒来。房树安心说，你不是损吗？我比你还损。老方打定主意，把大脑袋一晃，未曾说话先拉响鼻儿，哎，我说道爷，您说的是一点儿都不假。我姓房的，大江大浪过了多少啊？小小的日月山，一个邪教有什么了不起？要探听虚实，我想不会费劲儿。但大家听听啊，这个好马还有好鞍子，红花得绿叶扶衬，光我一个人孤掌难鸣啊，你们说是不是？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我死不死的是小事，耽误了大事可不得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让道爷陪着我一块儿去，一个人死的俩人活的嘛，有个大事小情我们俩人可以商量商量，有一个留下办其他的事儿，还有一人可以回来送信儿。我说各位啊，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？没等旁人说话，愣头愣脑的丁大勇说话了。
哎，我看这主意不错，方老爷说的一点不假，有道爷陪着那活分多了，反正我同意。
丁振东认为着方朱安说的有道理，知道这老道并非等闲之辈呀，有他跟着方朱安真是万无一失。想到这老头说话，穷道爷，我看方爷说的有一定的道理，你以为如何呢？
哈哈哈！无量天尊，
方树安，我服了你了，你真行啊！说句难听的话，是不是临死你想抓个垫背的？
你拉倒吧，你才死呢！我告诉你，穷老道，这是拉扯你成人，我带着你，这叫星星跟着我月亮走，你沾点光。
白云瑞把脸往前一沉，方川严肃点。
你是呢？哎呀，我干老没在跟前，这叔叔也能管我。是了，您了，您说。
说完了，我看这事可以，那就得麻烦道爷了。我说道兄啊，您愿意去吗？
哎呀，白将军，您是头头，您当家做主啊，您说话就是命令，您认为着我去合适？我敢抗令不尊吗？当然我要陪着房树安去了。
好，既然如此，你们二位就把东西收拾收拾， 今夜晚间就赶奔日月山。无量天尊遵令。
你行了，得令。
白玉瑞都安排好了，让丁家父子提高警惕，领着连庄会的人加紧巡逻，千万不要有疏漏。方叔安和小老道抓紧时间给休息，晚上有任务。大脑袋回到自己的房里头，双手抱着脑袋琢磨怎么进山，怎么能把详情摸出来，遇上什么事应当怎么对付，当等等。凭着经验，他胡思乱想。在定更天之后，方叔安使了个鲤鱼打挺，奔一下蹦起来，用凉水洗了洗脸，之后捡点东西，百宝囊、火折子、火扇子、稀土桶、飞抓百炼锁、一尺二长小片刀，哎，总之应该带的东西都准备齐全了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转身到穷老道那屋去找这穷到底。进屋一看，老方气得直哼哼，再看这穷到底呀、啊，四仰八叉睡的这个香劲就别提了，吃呼吃呼的，呼声震天。方叔安心说，你真是没心少肺啊，难得你睡得这么死。老方过来咣就一脚蹬到穷到底腿上了，你呢？什么时候呢？吃饭呢？这一说，穷到底一咕噜声起来了。无量天尊，怎么刚吃完又吃？
嗯，对了，不说吃你醒不了。
走吧。
上哪儿去？
上哪儿去？咱定的事儿你忘了？夜探日月山呢？你这绿叶得陪着我这红花。
哎呦，你要不提我还真就忘了。
好好好，那我收拾收拾东西。穷到底起来把东西收拾收拾，他也没什么好收拾的，把破麻绳子系到腰里头，把那搭链背在肩头上。咱什么时候走？
现在就走啊。
那山那么高那么大，前得走一阵子啊。好了，你头前带路。
他们也没惊动旁人，甚至连大门都没走，飞身上墙，而后跳到街上，等出了太平庄是直奔日月山。今天晚上是气爽天高啊，满天的繁星闪烁，哎，往前看的还比较清楚。方叔安在前，穷到底在后，二人往下一塌腰，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，真好像离弦之箭呢，这快劲就崩题了。眨眼之间来到山根下头，二人停身站住，喘喘气儿。方叔安利用这个功夫跟穷到底商量，
哎，我说大爷，咱进山怎么个进法？
你说你是头，你不说了吗？我这星星得听月亮的，不就怎么沾光。
少来这套啊，我可把话告诉你，你不行跟我耍心眼儿，咱俩的心往一块儿想，这样才行。有了什么危险，你我同心协力，你听懂的？
哎呀，我是那个人吗？
你放心，我有多大的劲儿使多大的劲儿。
那行，既然你要听我的，那你就随我来。
两个人上了山了，左拐右拐，左转右转，翻山梁，过山沟，穿一片树林又一片树林，这山是真难登啊。
他们估摸着
到不了山顶也差不多了。究竟这日月教在哪儿办公，那贼窑在什么地方，没来过，所以心里的没底。哎，正往前走这一看，豁然开朗，眼前是一片空地，渺茫茫，两旁是大山，这块空地没有五十亩也差不多少。慢坡行的越走越高，往前面一看，两块巨石，每块石头高了下没有十丈也差不多少，离远处看就好像两个巨人在那蹲着，脸对脸，正中央形成一座天然的洞门。哎，你看见没，道好走了，要看这样子日月教离这可就不远了。是啊是啊，那咱就往前走吧。两个人刚走到石门的前头，突然就听见一声呼哨响亮，真的真的真的，把俩人吓得一哆嗦。紧跟着就见从石喇子后头树林的里头跳出来五六十号啊，分为左右两队，左边的穿青袍，右面的穿白袍，面上都戴着面罩，就俩窟窿往外看。旁人这一看呢，简直跟幽灵野鬼相似，瘆人不瘆人？可为首的有个大个子，身穿白袍，头戴白帽，用白纱蒙面，也露着俩小窟窿，手中行着一对三门螺丝棒。就见这家伙把去路给拦住了，站住！哪儿来的？胆子包天，天包胆，你们是想死啊？竟敢夜探日月山，拿命来！说着，把丧门棒一晃，就想动手。房叔安一看，脑袋嗡嗡直响，心说这什么窍门啊？这怎么打扮多缺德呀？嘿，今儿得亏有人给我帮兵助阵，要我一个人呢，说死我也不敢来。老方把小片刀拽出来，未从动手之前先练了一趟刀。我说对付你还用得着我吗？嗯，有我这帮忙的绿叶就可以了。我说道爷，给我收拾他。房叔安说完了，回头一看，我的个娘，那穷老道穷到底是踪迹不见，什么时候溜走的不知道。房叔安转了一圈，我穷到名，穷到名，哎呀我的妈，你还真够损的，把我扔这儿，你他妈溜了你，哎呀尿了我的命。说话之间，使棒的这个主就到这近前了。你说什么呢？休走接棒，搂头盖顶便砸。到了现在，剩房叔安一个人了，没有任何依靠了，也就豁出去了。老方知道这种兵器分量太重，不敢用小片刀往外招架，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。老方是豁出去了，就跟这人玩了命，一边打着房叔安还一边问呢，我说见光，我打听打听你们为什么要穿这衣服，把那屁股帘子撩起来让我看看行不行。哎，挺好一个人，你蒙这玩意儿难受不难受？废话少说，拿命来！王叔安这两下子哪行啊，让人家逼的是步步后退。没有二十回合，把老方累的是鼻拔鬓角，热汗直淌。他光顾往后退了，他忘记这个地势了。现在快到山顶上， 这地势可不矮了。老方退来退去，退去退来，退到悬崖边上，他不知道，让人逼得往后一退，是一脚蹬空，你妈呀！从山崖上他就摔下去，赶着帮日月教的人追到山崖的前头，背着手往下看看，嗯，肯定摔死了。嘿嘿嘿，无名的鼠辈，你自己找死，收兵。人家胡拉朝退了。单说方叔安摔死没？摔死咱这书就没法说了。说没摔死怎么回事啊？这事儿太巧了，这架大山有许多的裂缝，从那裂缝里头长出几棵树来，都是松树，多少年了，扭扭曲曲，几棵树都吊到一起，就好像人的一只大手伸出来似的，手心朝天，手背朝下。这方圆呢也得有三丈，正因为它像个大笸箩，又像只大手，每一年春夏秋冬四季交替，那树叶子落了一层又一层，落了一层又一层，哪有人清理呀？所以说年积月累能有两米多厚。这房叔安呢，脑瓜朝下扑秋，就扎到这里边去了，弹起来多高，扑哧又落到上边。要没这玩意儿架他这一下子，房叔安掉到山底下不死等什么？尽管如此，房叔安也失去了知觉呀，也不知过了有多长时间，方叔安从草叶子里头滚出来了。坏了坏了，大概脖子窝折了。他俩手扳着大脑袋晃了晃，没事儿，又晃了晃腰，腰也没事儿，活动活动四肢也没事儿。哎呀，这是老天爷保佑，死中得活呀。他划了划了，把小片刀划了着了，背在背后，扬起脸来往上看。哎呀，也有四五丈高啊，上肯定是上不去。探身往下看，方叔安吓得一闭眼，下边是黑洞洞，深不见底。晚上的风这一吹，呜，让人是毛骨悚然。哎呀，老方又躺下了。我那个妈呀，我命大呀，我呀，哎呀，刚才一个没留神失足摔下来了，这我怎么上去我呀？没没，他试验了几次上不去。这阵这天呢就快亮了，老方觉着浑身上下发冷，他又钻在那树叶子里边去了。暖和了一会儿，他又爬扯出来了。再看，天已放亮，往下看清清楚楚，脚下深不见底，能有几十丈深，根本你下不去。方叔安一看这个好，上不去还下不去，我活活就得困死在这儿，我那个妈，这怎么办呢？这小老道可太缺德了，穷到底儿，损到家，将来要见着你那天，我跟你完不了。他又待了一会儿，日头升起来了，老方能在这儿待着吗？准知道白云瑞还等着听信儿呢。方叔安着急呀、啊，干脆。我呼救得了，爱怎么地怎么地。这房叔安呢扯开脖子就叫唤开了，救人呢，救人呢，有人被困在这儿了，救人呢。咱这么说， 房叔安呢扯着脖子喊了有半个小时，无人答言，喊的这嗓子都冒着烟了。老方也泄了气了，哎呀，活活把我困死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在深山野林之中，谁知道我困在这儿？又一想不行，还得喊，有人没有？这困住个大活人，来人呐，救人呐！咱这么说，房叔安喊到第五遍的时候，还没有人。最后老方泄了气了，去他妈的，我也不喊了，干脆接茬睡觉，什么时候来人什么时候算吧。哎，就在他话音刚落的时候，果然山头上来人了。那个人呢，听见方叔安呼救的声音，不知道在哪儿，左寻了右找，找了半天找到这儿了。那个主搬着树往下探着身，我说谁喊救命啊？啊，你在哪儿呢？我你妈真来人了，在这儿呢。我怎么看不着你？那你就再往下探探身，往下瞅就看见了。那个主果然把身子又探出一块去，这回看清楚了。我说你没事在那儿待着干嘛？那块凉快是怎么的？你废话，我吃毛了撑的，我是掉下来的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你想叫我救你？是啊，我朋友高抬贵手，你把我救上去得了，有道是救命之恩，恩同再造，我忘不了你的好处。哎呀，困难啊，这么老身怎么个救法啊？你先等会儿，别着急啊。这主说到这儿，在白布囊之中把飞抓拽出来了，量了量才一丈多长，不够，又把绒绳拿出一团来，绒绳太细，变成双股的接在一块儿，才三四丈还不够，怎么办呢？把身上丝绦解下来了，把丝绦连在一起还不够，最后把腰中的大袋子解下来还不够，最后实在没辙了，把裹腿打开了，两个裹腿再接在一起，差不多少了。那主二次探身往下看，我说朋友都准备好了啊，现在我就要救你。